让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啊，在创世纪第35章，我们第一节要读到第三节。这说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裳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真是面对一个危机的时代，不但我们持续在面对疫情的蔓延，而且面对美国现在整个社会因为警民冲突所带来的暴动，加州有山火，美国的南部有大水，再加上大选即将要来临，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掌握得住的。在灵里面，我真的感觉到好像有一股极大的一个黑暗势力在笼罩着美国，想要拆毁美国。不但在环境上我们面对极大的危机，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，我们不也是面对工作上的难处、家庭上的难处、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残累吗？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困境跟危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看不见人能够带给我们什么解答来。所以难怪有人说，只有神的复兴才能带来解答。的确没有错，只有神的复兴才能够带给我们答案。但弟兄姐妹，神的复兴却不是我们人用自己的力量可以来发动的。我们看见复兴的主权在于神，唯有神才能够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。但有一件事情却是我们可以做的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祷告。借着祷告，我们的确可以推开黑暗的权势，能够释放属天的能力在我们中间。你看整个教会历史当中，每一次的复兴永远是从祷告开始的。所以我深深的相信，神在这个世代，在今天，神也要呼召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为神能够建立祷告的祭坛，好让神的复兴能够再一次降临在我们中间。 Amen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雅各的身上来看见建立祷告祭坛的重要。三方面，我们看第一个，祭坛是经历神工作的地方。祭坛是经历神工作的地方。创世纪35章第一节，这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。神呼召雅各，要来建一个祷告的祭坛。你要知道，神呼召雅各来祷告，其实是在雅各遇见神之后很多年的事情呢。这些年雅各在干什么？雅各为自己的生活忙碌打拼，从舅父拉班的家中回来的时候，他是有两妻两妾，儿女成群，牛羊无数。换句话说，生活的还蛮不错的，一切都很安逸啊。一直到这个时刻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？从创世纪第34章，我们就看见当时雅各整个家族面对很大的危机啊。在当时，雅各的女儿底拿被当地的人事件所玷污了，雅各的所有的孩子为了要报复，他们就用诡计欺骗事件人，最后就把所有事件族的男人都杀死。这件事传到附近的这些城市里面，大家都非常的愤怒，所以这附近的城市都聚集在一起，他们要灭绝雅各家族。哇，这个时候雅各我们看见不但是面对一个家庭的危机，他更是面对生命的危机。就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刻，神呼召他要来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。你知道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呢？ 我相信是因为如果在这个之前呢，就算神呼召雅各，雅各也不见得会回应神了，不是吗？生活一切都这么顺利好好的嘛，一切都很安逸，怎么要想来祷告呢？你知道雅各他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？雅各原来意思就是抓，因为他是双生的嘛，他跟他的哥哥生下来的时候，他是抓的他的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，所以就把他的名字叫做抓。他的一生就是抓，不停的抓抓抓嘛，要从他的父亲身上抓取父亲的祝福，他靠自己的力量抓取他舅父拉班家里的羊群。可当他来到这个时刻，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都找不到一个出路，就好像那个时候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，当他跟神的使者在摔跤一样，一开始他想尽自己的办法，想用自己的勇敢跟力量来得胜，可是后来当神的使者摸他的大腿窝的时候，他就瘸了，他就没有办法依靠自己，他必须开始学习依靠神。弟兄姐妹，在危机的时刻，正是神呼召我们起来要祷告的时刻。阿们。因为环境好的时候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我们需要什么。环境好的时候，我们很习惯依靠自己的力量嘛。只有当环境变得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，来依靠他。因为知道除了神之外，别无依靠，别无帮助嘛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时刻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吗？在疫情之前，我们生活好好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生活很安逸，不会想到为什么要祷告呢？可是现在当疫情一来，一切都改变了，我们被仇敌攻击，被环境所捆锁，看不见任何的出路，我们好像走投无路，我们必须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啊。我们看见 George Otis， 他是一位专门研究神在这个用大能来转化一些城市的一些这个学者。他曾经讲到说，他曾经调查在神曾经用大能转化的城市这里面的人，访问他们，就发现这些被大能转化的城市里面的人都有同样的心态，共同的心态，那个心态就是：神啊，我们真的需要你，求你在我们的生命来掌权，求你在我们的社区来掌权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神的祭坛跟神的工作是不可分的，当你看见神的工作的地方，必定是有祭坛在那个地方。如果我们渴望来经历神，如果我们渴望神在我们中间工作，我们就必须先回到神的面前，重新修造这样一个祷告的祭坛，表明我们欢迎神的降临，我们也期待神要在我们中间行伟大奇妙的事。你看，就好像以利亚嘛，在以利亚的时代，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也面对极大的旱灾，三年的旱灾，到处都是饥荒啊。当时的王后耶洗别，他是侍奉巴利的，他就杀害耶和华的众先知啊。所以当时以色列面对各式各样的危机啊，正好像今天一样。而就在那个时刻，以利亚就召聚以色列的百姓，要来跟巴利的先知较力。哎，你知道以利亚第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吗？第一件他做的什么？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节，这里说以利亚对众民说：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什么？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啊。第一件事情他所做的，重新修造这个祷告的祭坛。弟兄姐，今天当你处在危机当中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你所需要做的不是急于去解决问题，第一件事你需要去做，回转到神的面前，重新修造祷告的祭坛吧。你知道当时那些巴利的先知， 他们在他们的神面前呢、啊，又喊又叫又跳，求火降下来。结果既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火焰。可是当以利亚在这个祷告祭坛前面大声呼求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呼求，神就在设立祭坛的地方开始工作，神就降下火来显明他的同在跟大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是否渴望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呢？你若是渴望神在哪里工作，你就必须在那里先筑一个祷告的祭坛。你若是渴望神在你生命当中来工作，你就需要在你生命当中先来建立一个祷告祭坛。你若是渴望神在你的家庭社区当中来工作，你就必须先在你的家庭跟社区当中建立祷告的祭坛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9月26号要召集北美灵粮大家庭的弟兄们，从东到西啊，大家一起来祷告的原因。我们要一同建立祷告的祭坛，来为我们的个人、为我们的家庭、为我们的社会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那你说牧师，姐妹们怎么办？姐妹，就请你鼓励你们的弟兄，让他们参加祷告会，然后你们也可以一起再参加，用祷告来做他的后盾。 Amen。 我们看见祭坛是很重要的，祭坛是我们经历神工作的地方。第二，祭坛是打开属灵天空的地方。祭坛是打开属灵天空的地方。我们看见神呼召雅各要去建立祷告祭坛，而且呢，神很清楚的指明，不是在任何地方，是要在伯特利。为什么要去伯特利呢？因为伯特利是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建立祷告祭坛的地方。创世纪12章第8节这里说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伯特利是祷告祭坛是被设立的地方，伯特利也是后来雅各遇见神的地方。创世纪28章16节，雅各在那儿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啊！这个地方不是别的，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啊！”他说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当雅各来到伯特利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存着很渴慕的心，他也不是来到伯特利要来祷告，不是。当时的雅各只是为了逃难呢、啊，因为他的哥哥以扫要追杀他。他要逃难，逃到他舅父这个拉班的家里，路过伯特利而已。可是在那里他却遇见了神。为什么？我深深的相信是因为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设立了祷告的祭坛。而在祷告祭坛设立的地方，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会发生的，那就是属灵的天空要被打开，神的同在能够显明出来。雅各就在那里遇见了神，他的生命就被改变。我们看见虽然当时雅各的心思还是悖逆的，我们看见虽然当时的世代还是在黑暗权势的笼罩之下，但是当属灵的天空被打开的时候，神就能够降下转化的大能来改变人心，如除去黑暗。哈利路亚。同样，今天当我看见现今的世代，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天灾人祸不断的，黑暗权势的笼罩，人心的悖逆。我的心中常常在神面前也是呼喊说，诸事的主，我们何等需要属灵的天空能够被打开啊！你说牧师，属灵的天空可以被打开吗？当然可以。约翰福音1章51节，你看主耶稣怎么说呢？约翰福音1章51节，主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你要知道耶稣不是很多次讲到实实在在，这是其中一次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什么意思？那意思说这件事是确实会发生的，不是随便讲讲，是确实会发生的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什么？看见天开了。也许你说，哦，牧师，这会不会是指的将来的事，主再来的事情？ No， 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这不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啊，怎么最后不是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将要看见天开了，这是指的现在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耶稣是那么确切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们就是要抓住耶稣的话，向耶稣来呼求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看见天开了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我们要看见属灵的天空被打开，因为当属灵天空被打开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人要来遇见神，坚固的灵力要被拆毁，社区能够被转化，哈利路亚。那你说牧师怎么样才能够让属灵的天空被打开呢？只有借着祷告，借着祷告。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？就是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在什么？正祷告的时候，是正祷告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天就开了。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属灵的天空就被打开了。我们看见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看见天开了，圣灵的能力就降临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耶稣的服事带着神迹奇事，带着能力，我们就看见当属灵天空被打开的时候，神的国度就开始降临了。以前神的国度在旧约时代是个奥秘的事情，人看不见也不明白，可当属灵天空被打开的时候，神的国开始降临了，神的旨意就开始成全了，哈利路亚。祷告是可以打开属灵的天空的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也许你说，牧师，哎呀，这不是太麻烦一点吗？怎么还要呼求什么天开了？其实我只想要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就好了啦，我只要找个好的工作，加点薪水，找个好伴侣就够了，干嘛那么麻烦还要求什么天开了啦？我就常常说嘛，就好像你去河里面用渔网想捕鱼嘛，你想我的肚子很小，我只需要那么小条鱼就可以，所以你就拿了很小一个网去捕鱼，结果拿那么小的网到河里去捕鱼，就发现所有比这个网子大的鱼都咻游过去了，连那一条刚刚好可以进这个网那个鱼也跟着其他大鱼一起游走了，你什么都捕不到，你要换个大一点的网子了，用大网子来捕鱼。当你用大网子来捕鱼的时候，不但那一条刚刚可以喂饱你肚子那个小鱼能够进入你的渔网，而且比这条小鱼大很多的鱼通通可以一起进入网里面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嘛，你要先求什么？神的国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了，你所需要的，你所寻求的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你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呼求，呼求属灵的天空要打开。只有当属灵天空打开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才能倾倒在我们身上， Amen。 第三，祭坛是祷告得蒙垂听的地方，祭坛是祷告得蒙垂听的地方。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三节，我们看在这里说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在这里雅各承认他一生所得的祝福，一生所经历的帮助，都是因为他顺服神，为神建立祷告祭坛所带来的结果来。 我们看见当他顺从神的吩咐，建立祷告的祭坛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就得蒙应允，神的祝福就临到在他身上。不但是在多年前是如此，而且在这一次，在最大的危机当中，当他带领他全家到伯特利要再一次建立祷告祭坛的时候，我们看见35章第5节怎么说呢？他们便起行前往，顺服神了，开始要建祭坛了。神使那周围城邑人就都惊惧，就不怎么样，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哈利路亚，神再一次垂听应允他们的祷告。这就好像在尼希米的时代，我们看见当尼希米率领以色列人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，敌人从四面来攻击他们，记得吗？尼希米就呼召以色列的百姓要起来征战，要祷告。所以尼希米记4章14节怎么说呢？这时候我查看了，又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。尼希米呼召以色列百姓起来征战，而且一手拿着兵器，一手做工。这个兵器，属灵的兵器，就是祷告，一边做工一边祷告，要起来为个人、为家庭、为整个社区、国家来祷告。就好像我们这一次呼召北美灵粮大家庭的弟兄起来祷告一样。而当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奇妙的事情就发生。尼希米记第4章15节，这里说仇敌听见，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怎么样？就不来了。哈利路亚，就不来了。我们看见祭坛是祷告得蒙垂听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我再次说，祭坛是祷告得蒙垂听的地方。当然也许你会说，牧师，但为什么我祷告越祷告越糟糕呢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？怎么越祷告越糟糕呢？那就是要你持续来祷告嘛，不可灰心。因为我告诉你，在每一场属灵征战当中，永远是有一个属神的关键时刻的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说，这就好像在出埃及记5章22节到23节里面，这当时的背景是讲到说，摩西领受了神的吩咐嘛，到法老王面前对法老说，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啊。本来他满怀的希望是法老王马上放人嘛，结果没想到法老王反而变本加厉苦待以色列人，不但给以色列人更多的工作，而且不给草，还要求同样数量的砖块。哇，真是难上加难啊。所以以色列人的苦不堪言啊。所以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的主啊，哦，你为什么苦待这个百姓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怎么好像容我自从他说在接下来说，自从我去法老王奉你名说话，你就苦待，你一点没有拯救我们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不也是我们今天的感觉吗？好像主你一点没有帮助我们吗？一点没有拯救我们呢？搞了半天好像不但没有帮助，而且越来越糟糕，不是吗？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美国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嘛，疫情越来越糟糕嘛，个人的情况、家庭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嘛。但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灰心啊！我再次说，在每一场属灵征战当中，都是一个属神的关键时刻的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看见当摩西在这里向神祷告完了，主啊，怎么一点帮助，怎么一点拯救都没有的时候，出埃及的6章第1节怎么说呢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说，现在 哈利路亚，我把它叫做 The Divine Now， 神的现在。弟兄姐，无论你祷告了多久，无论你等候了多久，我告诉你是有一个神的现在要来到的。主说现在是 The Divine Now， 是主的现在，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情。法老代表什么？法老代表这个世界黑暗的权势，法老就代表一切仇敌罪恶的攻击。主说时候将要来到，现在就是那个时刻，这是神的 Divine Now， 这是神的现在，现在就是神开始工作的时刻。而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，那个速度是快到你无法想象的。哈利路亚，你看见出埃及记从第六章开始，哇，一连串神就降下十灾啊，一个接一个，没个停的。最后法老王就答应放人了，哇，400年呢做奴隶，现在说走就走。哎，来到红海的边上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举手向海伸杖啊，水就分开啊。哎，当埃及追兵追到红海里面去，多么紧张的场面呢，神说向海伸杖，叫水复合，埃及的军兵就全部淹没在红海的里面。哇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当时以色列人，当你回头看这一切发生的事情，你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，不是吗？怎么那么快啊？这会是真的吗？这的确是真的，因为这就是 The Divine Now， 神的现在来到了。神的现在是神开始工作的时刻，神的现在是神要带来翻转的时刻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出埃及记第14章第31节这里说，以色列人怎么样？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啊。第6章第1节，神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。14章31节，以色列人就果然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再说，今天无论你祷告了多久，无论你等候了多久，你要记得是一个神的现在要来到了。当神的现在来到的时候，神就要推开黑暗的权势，打开属灵的天空，降下属天的能力，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来翻转我们的家庭，来翻转我们的环境。 Amen。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持续的祷告，不可灰心，因为知道我们的神今天仍然是垂听并且应允我们祷告的神。弟兄们，让我告诉你，越是在危机的时刻，越是神要呼召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刻。我深深的相信，现在就是神呼召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刻，现在也就是神要开始工作的时刻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时机，为主兴起，站在破口为这个世代来祷告。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参加弟兄的祷告大会，请你现在就报名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让我们一同借着祷告来经历神的现在来到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，我们再一次来到里面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危机的时刻，软弱的时刻，你提醒我们要起来为你建立祷告的祭坛，让我们不是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而是让我们心重新回转。主，再一次你让我们看见祷告祭坛是这么样的重要，是我们能够经历你工作的地方，是那个属灵天空被打开的地方，是我们祷告能够得蒙垂听的地方。主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回应你的呼召，在这样一个 Divine Now， 在这样一个神的现在的时刻， 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，一同经历你现在的作为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